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这时候我们继续的在你的话语上我们要查考。再次我们打开尼希米记的时候，主你对我们说话，因为你透过这些记载在圣经里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不单是我们看回历史，我们知道历史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教训，更因为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我们深信不单在那个时代适合，也在我们这时代当中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合的。求你就让我们能够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来学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尼希米记13章。记得12章讲什么吗？很久了哦，好像过了多久呀？哦，一个多月了是吗？12章讲什么？哦，12章是讲到城墙落成的时候那个典礼的那一种的场面，很喜乐的，而且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也立业，在神的面前有这个奉献城墙的典礼。哦，啊，今天我们13章要看的时候也是最后一章的时候呢，哦，我们就会结束尼希米记。那13章讲到什么东西呢？宗教改革。为什么宗教改革讲？岂不知道第八章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也在那边宣读立法。那么当城墙建成之后呢，那尼希米也请了以斯拉来读这个立法书，他们重新在神面前来立业，连那些做官的啊，做领袖的啊，到平民百姓都一起在神面前来立约。那为什么城墙落成典礼之后呢，13章再会有这样的一个改革又再进来？哦，我们看见如果你读13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是有一些事情发生。那13章12章跟13之间呢相隔呢大概有八年的时间。所以有的人讲尼希米记可能其实12章就讲完了，但是后来13章是加插进来的。那13章我觉得是它很重要，它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观景，就跟我们现在的一样。哦，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起起落落，哦，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大概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又再提到这个宗教改革，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那还记得这个图画吗？那如果你还记得你就看。所以尼希米什么时候被上帝呼召来建造这个城墙？大概是主前445年，哦，445年。然后呢，用多少天建完城墙？用了几天？几天？45，还有吗？还有吗？多少？52天，对，用了52天，很快的，哦，很快的。大概是一个月半的时间，很快就把城墙倒塌的全部建起来。然后12章的时候呢，他们举行奉献典礼。然后呢，在这之前的时候，第五、第六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尼希米当时呢已经被委任，被这个波斯王已经委任了做什么？不单他当时在苏珊城做酒政，他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被委任作为什么省长，就是今天我们叫的 mayor。做省长，然后来治理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治民地。所以他在那边呢建完之后呢，他还在那边留下来有12年的时间，一直到主前433年，他回到哪里？回到苏珊城。苏珊城做什么呢？哎，他不是说我城墙建完了之后呢拜拜了，我回去了，哦，然后呢其实在苏珊城呢，我想他的心就跟第一章一样的是他的心还惦记着这个800公里之外的耶路撒冷。所以城墙倒塌的已经建立起来了，当时候呢也有以斯拉宣读上帝的立法，人民也在那里来立约了，应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复兴的情况了，哦，那么八年之后呢他又看到另外的一个景象。所以呢在八年之后呢他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13章就给我们看见，哦，其实他面对看见到些什么问题的发生。那我们之前就谈到说这个撒迦利亚书，如果你在读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这个耶路撒冷，上帝有这个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什么火城， 这个城的那种荣耀的现象，就好像哦，我们看见那个火在那个城的前面，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城市。所以建造城墙呢，我们过去我们就讲，很多人看来不属灵，因为呢，啊，所罗巴伯被呼召回来建造什么？建造这个圣殿。然后以斯拉被呼召回来什么？用神的律法来教导，来复兴上帝的百姓。然后呢，尼西米被呼召回来来建造这个城墙，城墙不过是做保护，好像没有属灵的东西，但是其实给我们看见城墙却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它不但做保护，也把里面跟外面的火分开，所以仇敌不能够进来。所以上帝透过城墙的建造，给我们看见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也需要这个城墙。所以今天你信主了之后呢，你做什么？你外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攻击会进来哦，所以在啊这个啊彼得后书里面，彼得都讲哦，魔鬼就像恐叫的狮子，什么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信主的人之后呢，我们就一帆风顺。你信主了之后呢，哇，你就是平步青云，你就是这样的一种很high的属灵生命，没有。有时候你会面对什么试探引诱，还是会。因为什么？保罗说，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虽然你得救，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得胜。只有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被赎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那时候我们才不会犯罪。所以现在呢，我们偶尔会被什么过犯所胜。所以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我们需要一个城墙。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做了这个城墙保护。然后呢，你不单要把外面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把它分开，我们还有什么？上帝也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把守的工作，免得撒旦趁机来什么胜过我们。所以在我们里面，你还有谁跟你把守？有什么？后面的人回答，圣灵成为我们什么？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也成为我们什么训导者，教训你、督责你、引导你的这一位。所以第三个位格，圣灵，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个生命的围墙里面，不单我们跟外面里面分开，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守望的人帮你把守着。那今天在这个尼西米建造耶路撒冷城墙之外呢，上帝也一直在找一个守望的人。尼西米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守望的人，所以他不单把城墙建完之后呢，他还在一直在那边守望，免得城墙建成之后呢，还有其他的东西进来影响上帝百姓们的生活跟生命。所以一样的，我们需要守望人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把守、照顾、看顾，也让我们以致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什么得胜的生活。所以呢，城墙的建造是一个荣耀，荣耀。所以撒加利亚书二章五节，耶和华为锡安祭起火热，他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什么火城，要做其中的荣耀。而这个城呢，刚才我们就讲，就是锡安城，这个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预表，因为在那里有上帝的荣耀在当中。这个还没到来，但是呢，上帝在寻找一个守望的人，这样的一个城墙，所以城中的荣耀。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见以赛亚62章6到7节说什么呢？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墙上设立了什么守望的人，他们昼夜不闲默，提耶和华之名的啊，你们不要停止，你们也不要让神静止，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等到他使那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受人赞美的城。所以神在找什么守望的人，不灰心不泄气。今天感谢上帝，我们有圣灵成为我们的辅导师，成为我们的引导。但是呢，在这个城墙建成的时候，当时耶路撒冷神就在那边赋予有一个守望的人，尼西米就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个人，他也在那边城墙建完之后呢，一直在那边来做守望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所以上次我就在讲，我们其实呢，我们还在走什么东西，我们还在旷野的路，我们还没有抵达那个真正的一个家乡， 真正家乡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在这个旷野里面有什么？有许多的危险，在这旷野里面有许多的攻击，所以在这样的里面，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在什么？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为止，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座城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都一同的用信心等候盼望那个城来到。所以更美的家乡出现之前呢，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有时会荒凉，会吗？你属灵的生命有时会落入低潮，有时候你灵性会冷淡，我们会看见，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会什么？滑跌。那这就是在彼得后书里面讲，有时候我们会滑跌，不小心你就会滑倒，然后呢起起伏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不灰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给我们。所以今天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里面，让我们进入以色列百姓呢，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也生属灵的生命是起起落落。特别你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呢，你会看四世纪是一个给人一个很灰心的一个记载里面，因为什么？圣经记载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们进到里面之后呢，他们明明有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个人任意而行，偏行己路。更重要的是呢，神吩咐他们把迦南弃族里面那些很败坏很邪恶的拜偶像的事情，叫他们把他们赶尽杀绝，他们却没有，而把那些人民留下来。不单如此呢，也受他们什么？他们在迦南敬拜习俗的影响，所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历史给我们看见什么教训？所以耶稣亚在世的时候呢，还有那些父老在的时候呢，百姓在神面前是很敬虔度热的，所以因为尼西米一直在那边教导他们，一直在那边看守着他们，成为他们的什么守望者。所以当耶稣亚过去之后，跟那个年长的过去这代新的一代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又把神忘记，就转去什么拜别神。四世纪里面也是一样，所以上帝就给我们看，在四世纪里面看见以色列人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他们，他们败坏，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呢，神兴起外邦的国家来怎么来统治他们，刑罚他们。他们就在那一种光景里面，他们求告神呼求神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士师来救他们脱离那些外邦人的手，但是当他们脱离这手，他们的生活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国家比较富强的时候，他们又再次把神忘记。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的一种的生命，所以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在历史当中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这一切，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历史当中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教训，所以十三章的背景就怎样，我们说尼西米回去到苏珊城之后呢，然后八年之后他又再回来，所以大概425年左右呢，他回去耶路撒冷，发现整个神的家跟圣殿，跟他八年前离开的时候城墙建成之后的那一个情况情景呢又不一样了。所以单单你看七八年之间有很大的转变，所以百姓本来从一个很复兴他们在神面前立约的那一种情况，愿意来什么遵行神的话的场面，现在又什么又掉到起初那一种的堕落跟偏离的一种的情况，不照着圣经，所以他们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尼西米非常非常的担忧，为什么？每一个失败背后呢，会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尼西米八年后回来呢，他又再来对付每一样，的这些问题。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就看见尼西米记十三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他们宣读摩西的书给众民听，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亚人永远不可进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反而雇用了巴兰来与他们作对，咒诅他们。但是我的神使咒诅变为祝福。众民听见这律法，就跟一切闲杂人分离。 那这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不是十三章，它应该是十二章的一个接续，记得吗？十二章是他们献城墙的典礼，他们在神面前的立业。同时呢，这一段一到三节应该是连续在十二章里面讲到当时他们在神面前立业的时候那个光景。所以当他们读摩西的书的时候呢，就听到亚门人跟摩亚人，谁是亚门人，谁是摩亚人，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一个背景大概让你们了解一下，还记得吗？索多玛跟俄摩拉创世纪的时候，所以神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当时谁住在这个索多玛？就是罗德，跟他的一家。后来神就派天使来跟他们说，把他们带离的时候呢，后来呢，只有谁？他的女婿不听，不听不信，所以只有谁？罗德跟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天使就催促他们，把他们拉他们手，把他们逃。但是呢，罗德的太太走到一半的时候，还玷污什么？在索多玛的那一种荣华富贵，所以天使吩咐他，你不可以回头看。当他一回头一看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岩柱。后来只剩下什么罗德跟他的女儿，就逃跑。然后他们跑到先跑这个平原，但是天使说你们要逃到山上。然后逃到平原之后呢，觉得说那个地方不好，后来才逃到山上。然后到山上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乱伦的事情。两个女儿说，我们的父亲没有后代了，因为他没有儿子。但是两个女婿呢，又死在这个索多玛城，因为天下神降下火来，把索多玛城整个城市烧掉。所以呢，现在只剩下罗德跟两个女儿，我们怎么为父亲留后代？所以他们就灌父亲喝酒。喝醉的时候呢，大女儿就进去帐篷里面呢，跟父亲发生了乱伦的关系。就从父亲怀孕，就给他起名什么？这个儿子叫做摩押，他就成为摩押的始祖。然后二女儿呢，他大女儿就对女儿说：“我已经跟父亲同寝了，睡觉了，那么也盼望从你也得到一个后代。”所以第二个女儿也进去跟父亲又发生乱伦的关系，后来也怀孕了，就是这个亚门，叫做亚门。所以生了一个儿子亚门，所以这两个摩押跟亚门，怎么来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里面给我们看到。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当他们读摩西律法的时候呢，就先读到说什么？亚门人跟摩押人永远不可以进入神的会。那这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也在这里带出来，还有一个是什么？因为接下来呢，当尼西米回来的时候，他要对付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还记得这个亚门人的省长是谁吗？忘记了，后面的人要回答吗？没有，就前面的人。亚门的省长是谁？常常要作对的是谁？多比亚。OK， 这个人就是亚门人来的，他们来做什么？他做省长也常常作对，所以当时他们要建造城墙的时候呢，他就起来攻击。不当攻击的时候呢，甚至来到第五章，我们看见他们设计要把这个尼西米把他杀掉。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阴险的人。所以这个人呢，今天虽然在这自民地里面，但是他们宣读摩西律法的时候，重新提起这个亚门人还有摩押人不可以进入神的会，因为在背景的当中。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来到摩押地的时候呢，有一个叫谁巴兰的先知，他为了贪图荣华富贵，摩押王就对他说，你来咒诅这个百姓，咒诅这个百姓，我就把荣华富贵给你。但是神在那个晚上就对巴兰说，你万不可以咒诅我的百姓，你要把咒诅变成祝福的话。所以巴兰最后呢，按照神的吩咐，把这个咒诅说了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话，但是最后巴兰的下场还是一样不好，他还是死掉我们看见。但是这件事情就给我们看见，所以神当时就吩咐他们说，在申命记二十三章三六节就说，亚门人跟摩押人永远不可以进入神的会。所以当时在他们圣殿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圣所是神的百姓可以进的， 然后外面有一个告示牌，外邦人都不可以进入这个圣殿里面，有一个告示牌，哦呀，有一个告不可以进入的，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包括亚门人跟摩亚人，他们不可以进去的。所以从这个背景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当他们打开神话语的时候，读的时候呢，他们就提起说，当时神有吩咐这样的一个事情，在生命记里面，摩西有这样的吩咐，所以神的话一打开的时候呢，就发出亮光，苏醒人心，让他们能够再次的被什么提醒起来。所以这是第13章第一到三节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里面我们就看见呢，哦，那尼西米接下来再怎么，他就要做对付的工作。八年后回来，他所看见的哦，令他非常的伤心。第一件什么事情呢？尼西米记13章4到9节，我们请姐妹们来读。所以4到9节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事情叫什么？以利亚实是谁？当时的大祭司，我叫这个是什么？大祭司的胆大包天。所以刚才你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什么？摩亚人跟亚蛮人断不可进入神的会，所以他们如果在圣所里面，他们是不可以踏入圣啊那个圣所。所以他们只能够跟外邦人是在外院里面，只能够在那边观望，而不可以参与。但是这个大祭司胆大包天，给什么？给这个亚门人这个省长多比亚什么来住在圣殿里面的一个房间，为他预备一个房间，是一个大房间来的。为什么大房间？因为那边我用黄色写，他是来收什么数据乳香跟器皿，还有祭司的举祭已经按照命令供给立王，歌唱跟守门的那些五谷新酒跟新油的什么十分之一，是一个很大房间，不像利怀牧师的房间这样，所以是一个大房间，多大我们不知道，可能比我们这边还大。但是呢，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清掉，而让一个什么亚门人外邦人呢给他住在里面，而且不单是住，是住在一个什么圣殿里面的一个房间，你看见吗？不当没有守作神的吩咐，说亚门人跟摩亚人不可以入神的会，还不当如此，还给外邦什么进到神的圣殿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让他们来居住。哇，这个是真的是哦，岂有此理这样的一个哦啊，就这种我们大概让你们了解。所以以利亚实是谁呢？他就当时的这一个大祭司。那么为什么呢？耶和耶大是谁呢？哦，你看那个蓝色下来的，那个是他的孙子，也是祭司来的。那他有一个儿子了，娶了谁呢？参巴拉。参巴拉是谁呢？哦，就是哦，基善的一个省长，也是外邦人。这个人跟多比亚这两个人是高王高王，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就来做攻击尼西米，建造城墙的这个人，跟他怎么结亲？哦，通联婚咯。哦，做亲家，然后做了亲家之后怎么呢？哇，还把大房子给了这个谁呢？哦，给这多比亚。哦，多比亚，米兰也是另外他的一个他的亲属来的。哦，他还把女儿嫁给多比亚。哦的这个儿子，所以你看呢， 他们在这种的关系上呢，已经跟外族有通婚的啊，这个就是接下来尼西米也要接下来要对付的。所以你看尼西米就很气，他就很气，他做什么呢？他就吩咐人呢，把这个多比亚的这些东西呢，全部把他的家具啊，把他的一切都从房间里面什么抛出去，然后吩咐人接近那几个房间。哇，尼西米真的是很大胆，看见吗？所以多比亚当时是一个什么省长，我相信他有权有势力哦。那么相信当时很多领袖也怕他，也听他，连以利亚实是一个大祭司都怎么都妥协，都让一个房间给他住。但是尼西米来一话不说，就吩咐人说什么，把多比亚的家具全部搬出来，把他丢到外面去把他丢到外面，然后什么接近这个房间然后再次呢把这些什么以前收的数据乳香跟器皿，这些都是在神的圣殿里面奉献要给利未人的，因为利未人当时是没有产业，他们唯有的这些生活上需要的东西都是靠其他11个支派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圣殿或者献祭时候用的这些，然后他们就从当中来收取这些的十分之一，成为他们的生活上的用品。所以呢，他吩咐把神的殿洁净，然后再重新把这些东西再放在里面所以你看在这18年的当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8年前呢在圣殿献祭里这个城墙建成之后的奉献点里面人所做的什么那一种的宣誓啦立约啦又重新忘记。所以我们也常常这样，在神面前我们跟神立约，立约之后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毁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好像汉武传道监长，我们的神他是不会改变的他不但不会改变，他也永不会改变，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上帝守做他的约，每次不守约的是谁？我们人等你看八年前所立的誓约呢，今天就忘记，就犯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件他要做的对付的工作。接下来第二个要做对付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请弟兄们来念来请。我发觉利未人应得的份没有人供给他们，使之共治的利未人和歌唱者个人都跑回自己的田地去，于是我这被众官长说，为什么束缚供应神的殿呢？我就在召集利未人，使他们从战原来的岗位，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跟新油的十分之一奉到库房。我委派示利米亚祭司、经学家撒杜和利未人比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他们的助手是马他尼的孙子撒克的儿子哈南，这些人都是忠信可靠的。他们的责任是把人奉献的羔分给他们的兄弟。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件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我的神的殿和一切敬拜的礼仪所行的忠诚的事。所以呢，没有照顾好利未人，就是忽略神的殿。所以刚才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把房间本来就收这些五谷、这些乳香、这些在圣殿里面的这些就是给利供应给利未人的这一些十分之一百姓所奉献的呢，已经这个房间成了这个多比亚的房间。现在尼西米把它清理之后，把这些搬回去，因为八年前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利未人就说因为没有五谷，没有这些供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呢，他们就回到什么，回到自己的田地里面是做什么，去做耕作，看见吗？去干做。所以他们把这些利未人很需要的这一些他们都把它忽略掉，而去给谁为了给多比亚这样的一个房间，所以把这些东西都清掉，你看见吗？所以当他们没有这些歌唱的利未人跟这些人共治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日常生活上的需要没有人供应他们的时候，他们只好回到自己的田地里面去耕牛去放羊。所以尼西米非常的恼怒，这是第二件他要对付的。所以他就责备那些做官的，你们做什么？你们官官相护， 你们看见吗？为了多比亚的给他一个房间在圣殿里面，而你把这些利未人共治的这些人忽略到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哦，就把他们，所以他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哦痛恨，他就召集这些人，使他们怎么样？又把他们从田地的这些利未人、歌唱人召集回来，叫他们重新回到神的圣殿来服侍。这是你的职分，耕田种地，这不是你的职分。所以你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一个支派，是专门在圣殿里面做服侍的，你应当回到你的岗位里面去。所以他们回到岗位的时候呢，尼希米要恢复百姓们需要供应他们生活上日常需要的东西，所以呢接近那个房间，把这些全部都搬回来。然后他派谁来管理？派这些忠信可靠的人，哦，这些人，哦，都是忠信可靠他可以信任的人，让他们来说来负责来管理这一切。然后呢按时把这些，哦，百姓们所奉献的十分之一呢按时分给利未人，哦，需要，哦，这样。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利未支派的这一些人，因为他们没有产业的，如果没有好好照顾，其实呢严格说就是忽略了什么？神的殿，忽略了神的家。所以同样今天我们看回来给我们什么教训？神吩咐我们，我们要奉献十分之一。如果今天每个人都不奉献十分之一，利怀牧师去做什么？哦，我回去做 architect 了，明白吗？他是 architect 画图的啊。收恩传道呢，因为他去做什么？我不知道他以前做什么的啊。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啊，可以吗？哈姆传道呢 ？Construction， 跟 David 一样，又爬高爬低。爬到22楼的时候脚软了，你看见吗？啊，看见吗？所以这些就是把他们忽略到，所以这些人他们是被奉献出来的，分别为圣的。神说我们要供应他们的需要，这些供应从哪里来？我们的十分之一。所以按时候我们需要按照我们个人的本分，把当纳的我们献。你献的时候我们是献给神，神就用这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这些呢来供应他的这些仆人们的需要。那这也是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利未支派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依靠什么？其他11个支派的十分之一来喂养他们，供应他们生活物质上的需要。所以到今天我们也一样，同样的神给我们这样的教训，我们应当我们按作时候呢供应他们的需要，哦，供应他们的需要。好，这是第二方面，尼希米回来的时候呢他要对付的。啊，第三个是什么？犯了什么？安息日第几个戒？来，前面的人回答。十戒的第几个戒？第四个戒。哦，神吩咐说什么？你们要守安息日。他们没有守安息日。所以你看，城墙虽然建成之外呢，有保护了吗？有保护。但是什么？敌人还有外邦人还是虎视眈眈。为什么？所以呢尼希米很看重每一个建造城墙的每一道门，每一道门都要把它关得紧紧。那这边就给我们看见在八年来发生什么事情，城门没有关紧。所以你看哦，他说那时候我读给你们听，那时候我在犹大看见有人在安息日闯什么压酒池，搬运河捆伏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跟各样的单子在安息日运到什么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粮食的那一天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城中，他们把饴和各样的货物搬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而且在耶路撒冷什么贩卖。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什么？城门是开着的，看见吗？所以他们可以扶着酒，扶着这些东西呢进到耶路撒冷城中，哦，在耶路撒冷怎么来贩卖巴萨马浪，看见吗？哇，就开了，城门开了，所以那些外邦人就哇，外面的人就哇，开了哦，我们就在里面卖给他们。啊，以色列人不单什么，他们没有守安息日，还在那一天做什么？做买卖，就买东西咯，巴萨马浪咯，逛街咯 ，shopping 咯，你看见吗？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尼希米讲他接下来说，于是我责备犹大的贵族，因为这些官长。你们是看守的，你们是做领袖的，到底你们做了些什么东西？就责备他们，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行这恶事，亵渎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不是这样行，以致我的神使这一切灾祸什么临到我们跟这城吗？现在你们亵渎安息日，使神的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看见吗？没有守第四条诫命，守安息日，还开放给外邦人进来。为什么呢？当你一开放进来之后呢，不是说因为神没有照顾百姓们的需要，你看见吗？而是什么？当你一开放之后呢，安息日做买卖的时候，百姓第一不守安息日是一回事，安息日是 让人在神的面前安息，好好去敬拜神。但是呢，他们这一天里面做买卖的时候，他们就顾到什么肉身的需要了，我肚腹的需要了，我今天要吃什么，我要买什么，看见吗？就渐渐会把神忘记。所以这个是一个开了门的时候呢进来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尼希米就一定要对付，因为他们没有守这个安息日、哦、没有守安息的。所以他在怎样呢，就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呢，黄昏的阴影临到耶路撒冷，有人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动了，怎么要预备等安息日 的时候呢要跑进来做买卖。所以他看见有阴影的时候呢，就吩咐人把城门就关闭、哦、所以他们在星期五傍晚的时候就把城门关得紧紧了，下令什么不许开门，直到安息日过了、哦、我又派我的仆人在城门站杆，免得有人在安息日什么担那个担子进来，所以是没有人可以进来的、哦、还有呢，对商人跟贩卖各样货物的那一些人，一次两次在耶路撒冷城外过夜，哇，他们在那边准备隔天城门一打开就进来做买卖，所以他们在那边过夜，他做什么？他警告他们，你为什么要城门前过夜呢？如果你们再这样，我要动手对你们。尼希米很不客气对他们说，所以从那日起呢，他们在安息日就不敢来了。所以我吩咐利未人什么？洁净自己，然后看守城门，使安息日什么？分别为圣。所以每一次结束之后，尼希米都祷告，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做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我。他不敢依靠自己，一直求神什么怜悯他，帮助他，上帝施恩的手来帮助他。看见了尼希米在对付第三个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恢复守安息日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是不可以妥协的。所以在第三件事情上，他很严厉的来对付有关守安息日这样的一个事情。你看见吗？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守安息日？当然我们说我们不是守安息日，安息日严格讲是第六日，我们今天是守主日，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但是无论怎么也好，因为圣经创世纪的时候，神在六日造天地，第七日就安息了。虽然没有讲那第七日就是星期六还是什么啊，第六日安息日是，但是我们知道整个有一个星期里面有一天是神分别为圣的，作为安息日。所以我们以那样的一天当作我们的主日来敬拜我们上帝。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一个很严格说什么、哦、你不可以做买卖，所以礼拜天可以 shopping 吗？不可以。可以吗？你要先分别为圣，你今天是单单你在神面前来敬拜神的。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你第一呢，所以他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呢，前一天就把耶路撒冷的城门关紧。你要怎么把你的心灵的门关紧？你要做什么？预备。明天我要来到神的圣殿，我来敬拜。你要怎么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门关紧呢？第一，不会把一种思想进来，就说明天我要到哪里吃，明天我要到哪里 shopping， 看见吗？这个不是你的优先权，看见吗？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预备，你要做预备、哦、常常呢，我就常常就说，当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呢，衣服一定要在星期六烫。你不要早上匆匆的起来，哇，衣服还没烫，你要烫衣服做。你要做什么？提早做预备，穿的衣服、哦、做什么你都要选好。我要大的领带我都做，他就知道我把它拿好。我要穿什么裤子我都把它拿好，这个事你都要做准备的。我会做星期天你要敬拜神来预备，而不是为做其他属事的东西呢，把它放在你的优先权。所以尼希米就讲，星期五的时候就把城门关紧。所以你属灵的城门这道门，你要把它关住，来到主日的时候，所以是你的什么优先次序。 你要怎么做安排，这个很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学习。第四呢，就很严重了，刚才就看见吗？为什么以实这个这样的一个当刚才那个大祭司大祭司可以给这样的一个多比亚来住在他的圣殿里面的一个房间，是因为什么？同联婚的这样的一个异族联婚的这个事，所以尼希米就非常非常很严厉的来这样的一个对付。我们一起来读，请。那些日子，我也发现有些犹大人娶了亚实兔、亚门跟摩亚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有一半说亚实兔话，其他就说他们民族的语言，他们却不会说犹大话。我就责备他们，咒诅他们，击打他们中间的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主作神启示说，你们绝不可把自己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也绝不可为儿子或自己娶他们的女儿。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些事上犯了罪吗？在许多国中并没有一个王能比得上他的，他蒙他的神所爱，神立他做全以色列的王，可是连他也被外族的女子引诱犯罪。难道我们要听从你们行这大恶，娶外族的女子为妻，对我们神不忠吗？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和亚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驱逐他离开我。我的神啊，求你记住他们，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分，也玷污了祭司职分和利未人的约，这样我就洁净了他们，使他们脱离一切外族人的污秽，又重新指派祭司和利未人的职责，个人有自己的工作，我有指派人按时供应木材和奉献出熟之物。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给我。第四件事情啊，这今天也一样的发生在我们当中，就一样的这样跟这些啊，这边当时他是讲到异族通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上次也有提到有关什么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的事情。当然这段经文还有讲到其他的东西，这个轭就想到我们今天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轭，这个轭是什么？就是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这段经文当然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不是真正在讲到婚姻方面，但是很多人用这段经文来讲到婚姻信和不信不能同父异轭。为什么？当然从背景里面我们看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跟异族的一个通婚呢，尼希米非常非常的严厉看待。主要是什么？第一，不单这里有没有看见语言被他们同化，还有呢他们整个的信仰也会被同化。为什么？这些外邦的女孩子，他们会引诱他们去敬拜他们的神。所以你看见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迦南的时候呢，摩亚的女孩子就出来引诱以色列人做什么？犯罪，跟他们犯奸淫。当跟他们犯奸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的做什么？就跟他们敬拜摩亚的那个摩洛神。摩洛神是什么？他们摩洛神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呢他代表的是什么？一种的性爱。所以他们就用那一种的宗教的仪式呢，在庙里面跟那些庙妓发生关系。所以呢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摩亚王也使这些女孩子进去来做引诱他们，不但不能够叫巴兰来咒诅他们，但是他就借助这种什么情跟色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的生命的城墙，上次我说你还有外面来的，还有什么东西？敌人知道我破坏不了这城墙，敌人用什么？所以参巴拉跟这个多比亚他们用什么？就用这种的借亲跟你们什么通婚联婚，让我们的女孩子或者我们男孩子娶你们的女儿，或者女儿你们的女儿嫁来给我们，说让他们在什么信仰上跟他们什么就妥协，不但妥协也学他们的原因，你看见吗？所以尼基米看到这样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痛恨。所以因为在信仰上他们已经被玷污了，所以尼西米在这边就讲出一个所罗门的事情。所以当尼西米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 北国已经722年，以色列早就灭亡，看见吗？为什么？也因为他们拜偶像，也因为他们就学了迦南地的这些的习俗去敬拜他们这些偶像，所以神把他们交给亚述，把他们灭了。然后之后200多年后呢，犹大也一样没有受警戒、哦、那么他也被什么，就被巴比伦来灭掉。后来巴比伦在几年之后又被波斯跟马代来灭掉。所以尼希米这个时代他已经经历到北国跟南国的灭亡，所以被掳之后现在回来之后呢，他的感受就是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什么，我们的百姓拜偶像。拜偶像怎么进来的呢？就是从这种的联婚，看见吗、哦、看见这种。所以魔鬼撒旦会用什么，就是通过这种情色呢，就让这种的生命这信仰当中呢，在这种婚姻上呢、哦、就给他污秽了。所以就使到这样的一种民族呢，他们很这个上跟神的立的约呢，他们就忘记。所以你看所罗门、哦、他一生本来是很好的，上帝给他智慧超过一切、哦、但是他做什么呢？他后来在后宫的时候呢，养了大概3000多个嫔妃，而这些嫔妃都是外族的女孩子，选了最美的把她带来他的后宫里面，而这些女孩子就引诱他的心，圣经说什么，引诱他的心离弃耶和华。你看见吗、哦、大卫王是神所喜悦的、哦、合神心意。到了什么第二代而已，所罗门做完不久呢，就在这件的情色上就软弱，就跌倒。所以魔鬼就用这些什么就攻击了。之后呢，他的子子孙孙我们就看下来、哦、真的是没有很多是敬畏神的，以致神的愤怒临到北国以色列就亡国，南国586年之后也是亡国。所以尼希米被掳回来之后呢，他深深的体会到这一些，所以要持守信仰，持守做上一章里面他们跟神8年前跟神在城墙上所立的约，在以斯拉面前所立的誓约的时候呢，尼希米再次跟他们讲，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离弃这一切。这边讲到哇，拔他们的头发很严重的哦，女孩子你给人家拔看看头发痛不痛、哦、哇，尼希米真的是很，我说讲这个人是真的很大胆的哦，而且他那种大胆是每个人胆大到每个人对他的那一种的敬畏。如果不敬畏的时候，当时候啊，拔头发可能就打起来了。但是每个人对尼希米真是佩服而且尊敬，而且他的那一种的胆量过人。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当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哦、他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大恶来的，看见吗、哦、在神面前行这种的是一种的大恶。所以娶外邦女孩子也好，或者嫁给外邦的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在神面前当玷恶、哦、为什么？然后为什么他讲到这个呢？因为刚才就讲到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哦、是何鲁伦参巴拉的女婿，他把女儿什么、哦、来、啊、他把他娶了这个参巴拉的女儿、哦、来做他的女婿。所以你看呢、啊，因为他们玷污了什么祭司的职分，所以大祭司都没有好榜样，以利亚斯，而把他的孙子给他们、啊、嫁给了、啊、这样的一个、啊、外族。所以你看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通婚的里面呢，所以会什么东西，他们不单信仰生活会受影响，他们下一代也会影响。所以尼希米对这样的一个异族联婚的事情，他非常非常严厉的看待这事情。为什么呢？连他们的语言讲的话呢、哦、都没有讲希伯来话，都不讲希伯来，而讲什么亚实兔话、哦、说他们民族的已经被什么同化了，看见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你看见魔鬼撒旦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城墙建完之后呢、哦、没有破口了，没有，对不对？但是他用什么，接下来情色来引诱。所以你看见吗？是无孔不入。所以这只是单单8年里面呢又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就给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的、哦哦、可怜的。那、哦、我们今天我们再看、哦、我们今天的这种的情况。所以我们当然在讲台上我们常鼓励弟兄姐妹说，可以的话、哦、信以信的人我们一起的在主面前、啊、来结婚。 那是最好的。因为什么？第一，同样的生命，同样的信仰，一同在神面前来服侍。那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啊是不信的话，除非你还没有把你的感情完全付出去之前呢，你必须要有一个肯定的这样的决定，在神面前祷告。除非对方真正的信主，有神的生命，接受耶稣基督他个人救主，我才把我的感情付出去。不然呢，维持在什么？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你要持守做在神面前这样的一种的信仰的肯定，不然呢，有一天你会被他们什么同化的时候呢，你就跟他一起走，看见吗？特别是姐妹哦，通常女孩子比较感性，男孩子比较理性，所以很容易就被他拉去了哦，被他拉去。拉去的时候呢，哦，如果你还很坚定你的信仰的时候呢，你要面对的是什么？接下来你的家庭常常会面对什么？在信仰上的冲突。我要来教会，另外一半不要，我今天我有要其他东西，你跟我一起去。如果你妥协的话，渐渐的你就不守主日哦。但是如果你很坚强的话，家庭冲突就常常会有。以及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好好之前好好祷告，好好来寻求上帝的引导带领？上帝有他的时间，必然会为我们预备。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什么？有预备的上帝。所以我们好好在神面前来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位什么好的伴侣，哦，好的伴侣。所以你看，亚伯兰为他儿子以撒要娶一个什么媳妇的时候呢，差他仆人到什么，到他的父家去那边找利百家，那个路程多么遥远，而且还告诉他这个女孩子要怎样怎样怎样的，哦，有那样的一种的条件。所以今天我们寻找另外一半说不随便不马虎，我们好好的祷告，但是我深信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必会为我们来预备，哦，因为在信仰上，哦，在信仰上我们深信你持守做你的信仰，你以敬畏神为你的出发点，上帝必为你预备，哦，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等候在神面前，他一定会为你预备，哦，最好的。因为你的另外一半是世上唯一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就好好祷告，哦，还没有伴侣的弟兄姐妹就好好的祷告。因为神的吩咐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也在新约里面，哦，也给我们看见。因为什么？你需要有一个同样的信仰，哦，yeah。所以上帝要有敬虔的后代，就从一位敬虔的父母身上而来。所以求主赐福我们大家，我们好好守做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哦，所以如果他们没有持守做这个婚姻的观念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就看见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刑罚中走出来，还要回去再走这一条旧路吗？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会家破呢？从所罗门的关系就看见，因为所罗门跟这些女孩子之后呢，然后之后就看见他的两个子，哦，罗波安跟所罗波安就什么，因为争权夺势，就国就分裂，北国南国，我们看见吗？而且整个东西，而且因为他这样的一种的跟外族的通婚淫乱呢，所以影响了整个的民族，哦，因为会影响，然后一代就影响一代，所以跟外族通婚影响整个国家走向灭亡的惨痛经历，难道归回的以色列人也要走一样的道路吗？所以这个是尼西米非常非常的很注意的。所以呢，新约圣经呢也讲了什么东西？狗转过来又吃自己所吐的，猪洗净了又到泥里面去打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狗转过来，狗吐出来，它真正的不是要吐，为什么？它已经吞下去了，也要吃了，只是什么做好看，吐出来，但是自己又把它什么吐的又吃回去。猪也是一样，本性是什么？就是不干净的，所以你跟它冲了凉洗了澡之后呢，他又到泥中去打滚，本性是如此，看见吗？所以这边就很好的形容一个，讲到这个形容什么？上帝的百姓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本性，如果你不真正悔改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样，哦，一直在当中来打滚。所以他们的属灵生命就是这样，一直重复的犯罪悔改，犯罪悔改，一直这样的一种的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看见，所以一直没有改。 所以尼西米之后呢，过后我们又看见呢，十三章结束之后，我们的问题是以色列人百姓就一直走向复兴的道路吗？没有。所以你就看见接下来之后呢，四百年神就在一个静默的时期，一直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给我们看见当时他们的国家波斯已经什么灭亡了，后来被什么已经灭亡了，然后呢就有另外一个罗马兴起，所以耶稣时代的时候已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百姓就在那一种的里面。到最后呢，连这个所罗巴伯的建的圣殿，后来呢罗马人呢再把它罗马人再把它扩建的时候呢，用了大概66年时间把它扩建成一个圣殿的时候呢，但是在主后耶稣死后70年呢在整个圣殿又在被罗马人毁掉，然后以色列人被掳，一直亡国到1948年5月14号才重新的复国。这是整个人以色列人的意思。但是呢，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守望的人，先知们在那间呼喊，在那边叫百姓们悔改悔改悔改。但是呢，很多人只是一下子昙花一现，生命复兴一下子，然后又再跌下来，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观景。所以上帝在寻找每个时代一个守望的人，所以尼西米是在当时神兴起一个的一位人物，站在那样的一个破裂的城墙里面来建造。所以尼西米勇敢的面对百姓的失败，对你我今天有什么提醒我们第一，我们不会跟罪恶妥协，当说的你说，所以你看见弟兄姐妹们有什么问题的说，当说的你说，当劝勉的你要劝勉他，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当做的，还有同伴周围有软弱的时候，你的反应要什么，我们要扶持他们，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全人，偶尔我们会被过犯所胜，看见吗？我们都讲了，生命的城墙有了吗？已经有了，上帝还把第三位格圣灵赐给我们做我们保护师，但是偶尔有时我们会被过犯所胜，我们需要彼此的什么代祷鼓励勉励，我们可以帮助这些软弱的肢体们，使他们能够在神面前坚强继续来跑这条道路，那我们如何在这方面可以成长呢？看见吗？所以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给我们很好的教训，你看见他们的时候呢，一直给我们提醒提醒，所以上帝把这66卷的圣经赐给了我们，特别在旧约里面许多以色列人失败的一个经历里面，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习。但是当你读圣经看历史的时候呢，你不是在看过去，而我们看过去的时候是给你一个警惕，我们还要展望你的将来，将来怎么样，我今天还在旷野的道路在跑，还有什么，我讲还有许多的引诱试探在等着你，你要怎么过得胜生活。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彼得后书他说什么还记得吗？以前我们上课的讲，有了信心你还要加上德行，有德行你还要加上知识，有知识你还要加上节制，有节制之后你还要忍耐，还要那什么，还有敬虔的心，爱弟兄的心，还爱众的心。你我们是一直在这样往上跑往上跑，如果你没有这样跑的话，可能你会什么免受恶人的错谬引诱，就从坚固的地位上你会坠落。以色列人坠落吗？有，你看刚刚立约城墙建成了，守约立约在神面前，而且什么严格的，他们还签名endorse 签名 endorse， 看见吗？但是最后他们怎么样，还不是这样的一个犯罪，看见吗？今天呢，所以神不需要我们那种外在的，神要我们内在的，所以我们真正要在这一方面这些都是每一个时候我们都应当有的有这些有这些有这些。所以他说什么，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恩典是我们不配的，但是神给我们，所以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来成长，然后在知识上我们要更多学习神的话，我们需要神的话，这是一个什么生命的粮，我们每一天要在神的话里面操练，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好好在神的话上操练。所以呢，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优先权。 所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我每天讲，你的灵修不是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疲倦的时候你才来读神的话，你是一天开始读神的话，然后让神的话今天充满你，带领你，引导你。每一天我们需要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然后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让我们成长。有时候你会感觉到累，会停一下不要紧，忍耐，你需要忍耐，然后呢我们继续的什么向前跑，向前跑，然后不要担心，不是你一个人跑，还有其他人在你旁边，在你前面，在你后面来扶持你。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的扶持。所以尼西米也不是孤单的，他有一些他觉得忠信的人能够帮助他守城门，帮助他来坚守这些的岗位。所以每一个时代神需要一个守望的人，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让自己成为一个神的守望人，不但守住自己属灵的生命，我们也什么守住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我们彼此的扶持，一起来跑。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回应分享的吗？尼西米记十三章我们就讲完了，下一次我会继续再讲利未记。利未记我们讲完那个五个记，接下来我们会讲祭司，祭司穿什么衣服都有他的什么预表性，然后还有食物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也有它的预表性，那还有呢戒期，他们有什么戒期也有它的预表性。所以利未记你上完之后呢，你很喜欢读利未记的，你不会把它跳过哦呀。好，尼西米记什么问题吗？不容易，你虽然看见城墙没有什么，52天就建完了，但是呢要建造属灵的生命呢不是52天，是一生之久，看见了、不简单、所以也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是没有一种叫做速成班的，每个人都继续的在神面前来继续的追求，继续的长进。有问题吗？没有的话 OK、我们请、梁平好吗带领我们祷告。